我们来构建一个虚拟的世界，这是第一步。这个世界事实上并不存在，但以我们已知的社会为基础，也就是说，现实社会是科幻的起点，虚拟的社会以某种与我们不同的方式发展，也许旋转了90度，就像在平行世界中一样。社会观念的位移，这就是科幻的本质。我是小说界的哲学家，而不是一个小说作家。我写作的核心并不是艺术，而是真相。赛博朋克类型开创者，银翼杀手高堡奇人原著作者，第一位入选美国经典文学作品集的科幻作家，菲利普 K 迪克作品现已有声化，集合网科幻世界联合出品，郝翔海演播，菲利普 K 迪克短篇小说全集卷一记忆裂痕有声书，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中。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加六普专题节目。西蒙坐我对面是一位好朋友，然后 MT 来得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哎，大家好，我是 MT。
MT 是一位工业设计师，大家看到这期的封面也知道，我们这个星空自从去年的预告片公布以来，其实 Jason Todd 他自己说，我们星空这个游戏其实属于一种叫做 NASA Punk 的一个美学范畴或者风格吧。然后其实这个词呢，我们这两年也这个调研过一些，然后总的说来，其实这个所谓 NASA Punk 还是一个，我们认为啊，是这个游戏宣传整个这个周期里面，他们自己拟出来的这么样一个概念吧。
对对
对，
感觉好像是一个，
它并不存在于就是咱们这个几十年来的设计行业里面的一个某一种美学，比如说我们之前说什么赛博朋克、蒸汽朋克之类的这些。
对对对，感觉他们好像这个是一个早期的一个在设定上的一个
给自己出的一个主题。
对对对 对,
对，然后所以今天请 MT 来也是想从一个专业的工业设计师的一个角度，想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是这个所谓 NASA Punk， 至少在我们看到的这些游戏公布的信息里面，它大概都有哪些美学的一些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
对，反正就是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这个关于设计啊，工业设计啊，包括它这个星空这个游戏里面，他们的是怎么在应用，他们是怎么理解这个设计在游戏里面是怎么体现的。
对，然后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这个节目的主题。对，那么咱们从何聊起呢？
那就先大概说一下这个关于设计吧，就是笼统的这个设计。那设计是
什么意思？
对，就是现在这个大家设计肯定是经常听到，
是
到处都有，就是说这个设计那个设计。那什么是设计呢？其实设计它最早是从这个拉丁语系，这意大利语来的，
就这 designer
对，它这个是其实是最先起于文艺复兴时期，那就是那起源于意大利。最早他在说这个设计的时候，其实是指这些艺术家他们在做大幅创作的时候，一开始他会做一个小的一个小稿，等于相当于是一个画一个草稿一样，然后他们管这个叫设计。比如说像那个时候达芬奇啊、拉斐尔啊、米开朗基罗啊，像他们这种做这种非常有名的大师，他们做非常巨幅的创作的时候，那肯定要有一个小稿，不能上来就画。
所以那草稿其实当时叫 designer 是吗？
对，就是他当时说设计，他其实是指他们在做这个一件这个 work 的最早期的这些构思，就管这个叫设计。
哦，
然后后来发展到那16世纪到英格兰的时候，那 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就是比如说他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比如他去打造一把锤子，
嗯，
那他就需要做一个计划，他是怎么起手啊，然后最后怎么收尾啊，那这个过程就是叫做就是慢慢转变成这种设计。那这个其实就是有一点类似于今天就是更广泛意义上的这种设计。
所以其实当时的设计并不是一个成品，而是在整个创作当中的一环。
对对对，
嗯，
其实就当时还没有一个，大家还对这个设计并没有一个特别专业上的理解，就当相当于它是一个做一件大作时候的前期工作的是这种感觉。
哦，源自于文艺复兴时期。
对对，
嗯，
就像那个像在大家就是达芬奇的那些手稿，
手稿
大家应该会看过很多。
嗯，
它有一个，其中有一个是一个A study of a flying machine， 就是一个飞行器的研究，
嗯，
那个就是基本上非常近似于当今现在大家在做设计的时候做的一些手稿。然后他达芬奇也被誉为是第一个设计师。
嗯，原来如此。
那么今天的设计就非常广了，到从工业到产品、汽车、服装，甚至到电脑编程、服务管理、UI， 就是非常非常多，都可以叫设计。
嗯，
那么什么是工业设计呢？其实工业设计是起源于，就像刚才说，起源于英格兰的工业革命。
嗯，
工业革命就是以机器取代人力嘛，以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来取代个体的这个手工。那么它在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更详尽的一个计划和起草，对于这个工业产品，就比之前提到的文艺复兴时期的那这个时候的工业设计就更加专业化了，因为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它就是要跟机器做一个结合，
要详细的数据之类的这些东西。
对对对，就是怎么样能让这个大规模生产来实现最高效，那肯定是需要一个很有逻辑的一个计划。
嗯，
那么最早的时候，这个工业设计其实还是相对，就比起今天肯定还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直到1945年的时候，德国那边工业产品其实也没有非常详细的定义。它一开始是被叫做这个 industrial form giving， 这是一个从德语翻译成英文，那再翻译成中文的话，应该是一个给予工业的形式的这么的一种行为。
所以其实到了这个二战时期，依旧也没有工业设计这个。
对，其实大家在做工业设计，只是没有一个特别详尽的说这个
定义。
对对，这
个
就是工业设计。
哦，
对，大家就是说，那可能当时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理解，那干这些事情去造飞机啊或者什么的，它是有一个特定的一个流程或者一个特定的这种程序，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定义为这就是工业设计，
都是给予工业的形式。
对对对，
嗯，
那其实这个工业设计就是一个从计划到实现的一个过程，然后去实现它工程上或者美学上甚至符号学上的一些功能。
嗯，
随着这个市场需求增大，那这个对于工业生产的要求就越来越高。
嗯，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比起像之前早期的时候，那么起草或者计划也好，这个生产其实已经不再是同一个人了。
嗯，
之前你想做一个锤子，没准你要去想，
啊，一个工匠自己的一个作品。
对对对，
嗯，
对，他就想，哦，那我今天应该需要买什么样的木料，
嗯，
那我应该需要买什么样的铁器，然后把这个两个进行一个结合。但是在工业生产的时候，那这些人就需要去借助机器的力量来做大规模的生产。
嗯，
那么这个时候做这个计划的人就其实并不是真正操作机器的人，而是他是要把这个统筹起来，什么样的木料才适合机器和这个人一起去把它组装成一个锤子这个过程。
嗯，
那么这个时候对于这种工业化的这种专业的要求就产生了一个这个对设计师的一个专业的需求。
嗯，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个工业设计师，
其实就把人和大规模生产的机械比如流水线结合起来的这种。
对对，其实工人他只是一个，
嗯，
他只懂得如何操作机器。
嗯，
但是他其实不懂得如何造锤子，他只知道他在这个机器摁了这个按钮，这个机器他在这个时候他能做一个什么动作。
嗯，
那么这个工业设计师就需要把这些都考虑进去，这个锤子应该怎么样通过机器的哪个功能去，
嗯，
去让这个工人能把它组装成锤子。
所以其实是设计领域里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设计门类了。
对对，其实工业设计师大部分都是理科生。
嗯，
对对，很少也有文科生，但相对较少。
因为像我们这种做美术就是平面设计的，总觉得就我们所谓的设计其实是一种感性的，怎么说，归纳和表达吧，就是它是一种传达。
对，也可以，
嗯，
也可以这么说。
但他不会讲究非常多工科或者理性的这些东西在里面。对，
嗯，
但工业设计毕竟是要生产。
对对，
对，
比起平面设计来讲，工业设计可能在这上面的要求就更高一点。 设计师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得是特别专业的人才能叫设计师，其实任何人你要能做设计，能画一幅画，或者说你能
都可以叫设计师，
对，都可以叫设计师。
嗯，
但工业设计师这个领域，因为就像西蒙你之前说的，这个对于逻辑啊，包括数学上的这一些知识的要求，他在这个成为工业设计师这条路上，可能需要去接触很多这个不同的学科，比如说像美学啊、符号学啊、色彩理论啊，像几何啊、透视比例啊、工程物理啊，包括材料学，因为像你这个东西，你造出来你是用金属，你是用塑料，你是用木头啊，这些都有一定的要求。然后包括结构啊，包括质量标准，然后到后期这个产品，如果你要做系列化，包括这个到后。到后面这个，如果说是像跟人类接触关系比较密切的产品，对，就人体工程学要嵌入进来，
就是很综合门类的一个。
对对，因为这个产品就是基本上现在能摸到的东西，它都是属于工业设计、产品设计这一类的，所以它对于这个综合这个学科的要求其实是非常高的。那这个领域，就几乎遍布了咱们生活里面
所有的
很多的东西，像家居产品、机器，包括这个军工类的飞机、坦克、导弹这些，再到更专精的外科器具、轮椅啊、医学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工业设计或产品设计。包括最早的时候，那个有一个意大利设计师，他设计了一个通心粉，他那个通心粉也有一张那个蓝图，
设计图是
吗？对，那张蓝图虽然是他画的是一个通心粉，但通心粉的那整个的。图纸的布局啊，包括跟汽车其实是没什么两样的。
哦，就是一个工程图是吧？
对，一个工程图，但另外画了一个通心粉，它通心粉这洞应该是多宽，然后它壁厚应该多厚，然后它这一节应该截多长什么之类的。到时候可以找一下这个图，然后放在时间轴里，然后大家看一看。
设计也是意大利人的一个，
对他们这
传统基因了。
对对，他们是一个设计大国嘛，现在包括至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设计的一部分。
所以刚才聊到的其实就是什么是设计以及什么是工业设计，其实是一个比较基础的一个概念。
对，
但是如果结合游戏来看的话，其实星空就是我们最早看的时候，我们都认为它肯定它整个美学定义或者起源是来自于一个我们可考的，比如说我个人就认为它可能是来自于可能上个世纪在太空争霸时代，就是因为他自己说了 NASA 嘛，因为 NASA 最辉煌的年代肯定是在登月计划、阿波罗计划那个年代，所以我个人认为，它大部分的，比如材料、结构，然后等等一些设计来源，其实都是参考自那个年代才有的一些，怎么说呢？材料学的发展，或者是他们航天科技的一个发展的背景。嗯，当然，游戏它肯定不需要那么的现实嘛，所以就是它里面肯定有很多发挥的空间。对，
所以对于他们这个，其实他们所说这个 NASA Punk， 他们自己也有接受了一些采访，做了一些解释。其实他这个最早是这个星空开发团队的一个，可能是一个内部的术语，就是来描述一个他们想要的这个科幻宇宙的设定，它需要的是一个非常实在的，就是有很跟现在科学技术有一个很强关联性的一个设定。那么他们当时解释说，这个如果想要达成这么一个让人信服的设定的话，就是需要从沿用当今的这个或者是大部分的这种基础科学是从现金的技术中来的。他形容是说，假如说从当今的这太空技术中画出一条时间线的话，那假如说到今天这个时限到今天是截止在这里，那么星空未来的这个设定其实是继续往后延续的一个虚线。
哦，所以是继续着我们现在的科学发展水平往后去幻想
的。这样这个玩家才能有一个很深的代入感，觉得哦，那这个确实
是
怎么，是
可信的，
对，是这么回事。那 NASA Punk 的他们说，他们的灵感来源其实就是基于这个 NASA 的先进技术嘛。那么谈到这个 NASA 先进技术，就要说到这个登月时代，就是 NASA 最辉煌的时候。那个时候1950年其实是一个整个这个西方世界的一个新起点，然后到60年基本上经济达到了一个巅峰，这个科学技术都飞速发展。那么比起50年代，那60年代的那个时段的设计其实更倾向于这种科学科技和生产中央化的这种方式。那么到69年这个登月就成功了。那么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登月时代有一个设计上就是一定要提到的，就是在这中间出现了一个就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设计潮流或者形式吧，就是功能主义。
哦，是在这个年代出现的。
对，就是在这是一个 大的时期吧，一个大的时期中、
嗯、
中出现的。嗯，那其实这个
就是一切服务于功能。
对对、
嗯，
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功能，就是功能至上，所有东西都是以功能为主。
嗯、
它其实是最早是一个系列化衍生出来的设计美学。就是在这个工业生产中系列化。
什么叫系列化呢？
就是比如说这些东西，比如说你做了一个锤子、
嗯、
你可能要做一套锤子、
哦、
这个锤子有大有小，或者你一个板子做成一套板子，这种就是一个
系列化
的生产、
嗯、
然后那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个功能主义的这个理论。那功能主义的这些支持者呢，其实就是他有一个大家的共识吧，就是说这个东西应该是你造出的这个物品，它的外形应该是仅满足它的功能，
嗯、其他的
都
不重要，都
不要，对、
嗯，
都是缺的，
嗯、
就是要这个，
就别弄那么漂亮，
没
有用，
都
没
用，就是它就为了服务它这功能。假如说你这一桌子，那你其实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它在人类需要的一个
高度
上提供一个平面，
嗯、是
那才就是桌子，其他其实都不重要。嗯、那其次就是以这样的形式，它就其实就限定了它这个。设计师的这个语言啊，包括、
嗯、
你要如何去做这个产品的这个风格。那么这个功能主义它就是需要因为系列化的生产嘛，它就牵扯到它的成本，它的质量、
嗯、
那为了能达到这个低成本质量好和耐用的产品，那么他们这个工业产品就需要标准化。那标准化对于机器来说，什么是一个好的方式呢？那就是做一个简单的几何外形，
最简单的。
对对、
嗯、
就是那机器它锯板或者削圆柱，它其实就是铣床和这种切床都是可以很简单就能做出来。但是你说你要让它做一个
异形的，
对异形的东西、
嗯、
那对于相对这个做板和做柱子，那机器就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所以桌子就是方的，
对对、
嗯、要么就是圆的，
对、
嗯、
因为它在上机器的时候，这就是基本上一秒钟就咔一下就出来了、
嗯、
你要给它雕一个什么那种大卫的腿啊之类的、
嗯、
在那个四角，那就它就需要花更多的时间。
但其实有了这种比如说功能主义这种设计潮流的影响之下，很多设计师其实他们也会更怎么说呢，更容易的去做一些东西的设计吧，就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核心的理念再去支撑他做这些东西。
对，其实要这么理解，到时候回想起那个时代，其实也是一个好像做东西比较清晰的一个年代，
对，
就是
非常清晰，对
对
对，
就感觉反而容易了很多。像今天的设计就是多种多样，各种包括这个功能主义，其实今天可能不会聊到它后期，其实在往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它就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了。其实这也是相当于像服装那种潮流一样，
都是有潮流，都是有
对对一个轮回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嗯。
那么其实那这个功能主义其实一直到近代为止，它的这个理论几乎是统治了工业时代，包括到今天、
嗯、
这个功能主义还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力。
嗯，
提到功能主义其实有一个人必须要提到，就是这个路易斯沙里文。他其实是一个建筑设计师，他是第一批设计在美国设计摩天大楼的建筑师之一。
嗯，
他是被誉为最早的现代建筑之父和早期的这个功能主义者的理论者。
嗯，
然后这个功能主义，提到这个功能主义，它有一句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在设计圈里基本上都清楚名言，就是这个 form follows function、
嗯、
就是形式追随功能、
嗯、
就是也是刚才提到的刚才功能主义的
一切为功能服务。
对对，它只不过把它浓缩成了一个非常精辟的一个这个名言，
三个 F 嘛。
对对、
嗯、
这个话后来是被更多是在工业设计或者产品设计这个圈里面被大家反复的引用、
嗯、
但其实这句话是从一个建筑设计师
来的、
嗯、对，他是当时去设计这个框架式的这种摩天大楼的时候提到了这么一个理论、
嗯，
那么后来随着这个形式追随功能的这个理论，从这个理论基础到后面的功能主义代表，再到德意志制造同盟，再到包豪斯，再到乌尔姆设计学院，再到70年，最后逐渐完善成了一个这个功能主义的这一个核心的原则。
嗯，
然后这里面就要提到第二个在这个功能主义上非常有影响力的大师，就是迪尔特拉姆斯。他是德国工业设计的一个大师。
嗯，
大家应该都用过或者听说过这个布朗这个品牌。
对，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产品的。
博朗吗？是，
对，
现在叫
对博朗，
博朗，
博朗。对对对，它的英文是 Brom、
嗯、
然后
有各种的工具，
对，
甚至刮胡刀什么的，
对，包括刮胡刀、收音机啊、计算器、
嗯、
对对对，这个整个这个品牌 对于把这个功能主义推广到全世界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它这个品牌在这个当时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它之前设计过一个算是一个那个时代的一个组合的家具吧，就是一个组合柜，但它上面是结合了当时的电视啊，包括那个唱片机啊、收音机的这么一种非常非常极简的一个柜子。到时候
看时间轴，
对，还是看时间轴，看看那个图。它那上面其实你一看到那个这一套组柜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它这个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旋钮、它的大小、它的位置、它的摆放、它为什么会在这个位置，它都是经过一个，就算是不懂设计人，你可能一眼也觉得这个东西不是随便设计出来的，它应该是一个经过一个非常非常细致的规划出来的一个产品。那么其实这种设计的这种理念、这种方式其实一直影响到今天，包括这些 IKEA 这种家具，其实你都能看到当时这个功
能
主义，
主义
包括这个布朗他们的这个设计的一些影响。包括现在苹果手机，如果用苹果手机的朋友，如果你打开计算器的话，会发现苹果手机自带的计算器是一个功能非常简单，从 iPhone 1到现在的13几乎都没有变化的一个界面。其实它是致敬的，或者说是受启发的，就是来自于这个布朗当时设计的一个计算器。对，到时候可以拿一个图去对比一下，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
超经典，
对对对。所以这个当时也是有人质疑说，苹果为什么现在第三方的 app 都出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那种更先进的计算器，为什么苹果一直保持这个
这么古老？
对对，苹果当时好像这个我不太确定啊，但是当时好像是说，就是他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就是更好的方式来，就是说服自己能击败、这
个、换一
个，对
对，
去换一个
击败这么经典的设计。
对，是的。那么再说回这个 NASA Punk， 但其实这个他们所说的这个 NASA Punk 美学，其实是一种科技美学，或者是一种所谓的这种相当于是一种硬科幻的这种方式。就像这个美国宇航局 NASA， 或者是现在这个新一代的这种航天的这个
新巨头，
对，新巨头这 SpaceX 之类的这种方式。那咱们就说回到游戏里面，这个功能主义，大家仔细看这个游戏的最新的这发布片的话，它其实里面有一个机器人的一个帮手哈，叫 Vesco 的这个角色，
在着陆之后的机器人先走出去的。
对对对，就是那个。其实你如果说去大家去凭空想象这个机器人的话，那机器人其实早期人类去幻想机器人的什么时候，机器人可能是长得跟人一样，就是它的手臂的长度啊，包括腿的长度，这些身躯可能是跟人差不多。但是你看到这个星空里面的这个机器人，它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长的上肢，
对，
然后它是一个像是一个坐台一样，关节上都有很强的这种可以旋转的手臂，包括它身上有一些这种像那个越野车前面用那种绞盘啊，包括身上的有一些快速的挂钩，你就能看到它其实是一个从功能出发的一个
设计、
一个机器人。对，然后能看到它这些机械臂，包括它的腿部的这些轴承的这种方式，都是高度参考这个现在像这种汽车产线上用那种库卡机械臂啊，这种
啊，这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机械臂的一个
库卡其实是一个品牌，它是在这个机械臂里面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品牌，但是它的这个机械臂的这种高精度，它可以做一个非常精度的这种快速移动，包括定位啊这种方式，就决定了它这个结构里面需要做一些减速机的这种结构，你就能看到这个它的臂膀上它有一圈。
所以 Vesco 那个机器人上面有体现这个，
对对，它的这个外观设计上，你能看到它那个机械臂其实跟这种在产线上用的那种生产上的机械臂是非常相近的。它那里面其实是
有减速的装置，
对对对，因为电机它是一个非常快的装置，
是的。
如果你想用电机来驱动一个非常高精度的
精确控制
的移动动作的话，它需要减速。等于它，你这边转得很快，但其实它需要一个非常高精度的慢速移动，
缓慢的线性的一个减速。
对，
对，
然后你就看这个，你从这块就能观察到它这个团队在设计这个机器人，它已经充分考虑到你这个机器人可能在将来深入游戏的时候，它可能会在很多的场景里面都会对你提供各种各样的一个协助。在早期的，因为我翻了一些资料，它在早期的时候还有一个这种原画设定集，是你的飞船降落之后，这个 Vesco 它是其实是在这个 底部在帮你去伸长它的这个机械臂去再帮你修复这个整个这个飞船的一些部件，你就一下，当时我看到这张图的时候我就恍然大悟，我就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设计这个机器人，它的这些整个
很精密的，
它的这些结构，它的身体能转动的幅度，其实它都是都已经想好了，它都是跟这个游戏的这些环节是相结合的，
不是凭空捏造哈，就是非常的有设计基础的，
对对，肯定是经过一番的这种深思熟虑的。然后包括它这个游戏里面一些画面里面带到的，它这个飞船中啊，包括一些它基地里面的这些，像是医疗舱类的这种设定，其实也是高度参考现在目前现实生活中这些
医疗设备，
这些医疗设备的，就像大家如果去医院进行一些体检啊，或者是看病啊，如果去做 B 超或者 CT 或者 MRI 这种机器，你会发现他们这些现在医院中的这些医疗设备，它的造型其实是非常高度一致的，跟咱们平常日用的这些屏幕啊、键盘什么都是不一样
的。这我还挺好奇的，
因为
他们品牌不一样，但为什么感觉设计语言是特别一致
的呢？对，因为医院它有一个非常高度一致的这种使用环境，这个其实就是对工业设计师在设计这些医疗产品时提出了这些需求，就比如说它的这些造型肯定是一个相当圆润的，或者是一个白净的这种造型，然后基本上没很少有这种产品之间的沟壑，然后基本上都是一种平面的，就是连续不断的这种平面顺接下来，然后包括这些按键都是非常清晰简洁，然后有明确的这个功能上的分区，然后这样可以降低这种医疗人员的这种
误操作、
然后这些顺滑的外形也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便于清洁，
哦，
因为这个在医院这个环境，这个患者都有一个不同的，在就医的时候他可能有不同的症状，他可能会比如说有人可能是受了非常严重的外伤，那这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血液啊，会溅到这些设备上，那么每次这个设计这个医疗设备的时候，他们其实就是考虑到，那这个医疗设备肯定要设计到
表面需要能清洁，
对，它怎么消毒，这个消毒会不会这些消毒液会不会进到这个从这些缝隙里面进到这个设备的本体，这些其实都是
会不会卡在你的接缝里面，
对，是的，这些都是要被考虑到的。那么现在看这个游戏里面的这些设计，它其实也是为了让玩家更沉浸于他们设定的这个
更可信，
对，也是一个在这块也没有做任何偷懒，其实是也是一个从这个游戏里面的这个目的性出发，然后设计的这些器具和这个设备。然后那咱们继续回想这个整个这个发布片，能看到那个后面也有一个在游戏结尾它是介绍这个飞船可以模块化嘛，那这个模块化的这个设定其实也是更简单的一个追随功能的这么一个方式，因为它这个飞船等于可以去1000个星球或者说去多少个地方，那么你去不同的星球
可以组装自己的飞船，
对，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那就是根据自己功能上的需要，就是你是更带更多的燃料啊，或者是带更多的武器啊，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从功能角度出发的这么一个设定，其实这个也是现在真正空间站，包括现在中国的这个天宫
、
空间站，之前刚刚不是咱们又发射上去一个
第三批，
对，就是一个新的这个实验段嘛，它其实也是一个功能性，它等于越接越长，或者是如何扩容，让这个空间站实现更多的这个
不同的功能。
对，在看到这个游戏中飞船的内部细节，其实也都是这种方式，它的那些面板、那些旋钮，其实跟它之前的那个刚才提到的这些医疗设备其实是很像的。它在这个复杂飞船的操作的时候，肯定会去设定一个最直观、最可靠的方式来去驾驶这个飞船。你能看到那个在驾驶室的画面里面，它的每一个模块其实跟现在的航空航天的用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它每一个都是模块化，就是在维修和更新升级它都是非常便利的。然后另外一个在游戏中大量出现，我发现它大量出现，然后跟工业设计相关的，就是一个工业轻量化的这么一个设定。
轻量化，
对，就是可能你可以看到它最显著的一个画面，就是它主人公当时用了一把枪， 一把用的主武器，然后他有一个画面是他把它放到了自己这个飞船的一个台面上，
嗯，
然后当时有一个特写。
大家看时间轴啊，这期节目需要多看时间轴。
对对对，然后他这里面其实你能看到这个枪托是有很多这个，并不是一个实体的这么一个方块的结构，
嗯，
它是一个楼半镂空式的，然后有很多横竖交错的这种
骨架，
对，像骨架一样的这种结构在里面。
嗯，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工业设计里面经常用到的一个工业轻量化，就是说它。我不知道有些爱动手的朋友有没有拆过一些，比如说家里的吹风机啊，或者是没用的一些电器。
嗯，
你把这些塑料件拆开之后，它其实那些上螺丝的地方，它会有一个，就是类似的结构。它其实我们就管这个东西叫做加强筋。
哦，
其实这个，比如说塑料这个材料，它其实在某些位置和这个某些结构上它是有一定的缺陷的。
嗯，
那为了维持它这个能达到它这个产品需求的强度，在某些地方其实就是需要加这个加强筋。
哦，
这个其实
就有点类似于里面的骨架一样。
对对对，它来支撑整个这个结构的刚性。
嗯，
那其实
轻量化的含义其实就是用这些加强筋来满足各种不同轻量材料的。
对，其实就加强材料的这个结材料的强度其实有两种方式，一是给它做厚，比如说你需要一个这个桌子，但是桌子长到一定程度之后，它从某一个角度上你肯定能看到它因为重力的影响到那边它是会下沉的。
嗯，
这时候有两种方法来做这个，一是你就是把这个材料加厚，比如说你原来是一厘米厚的桌子，
哦，
你现在做成两厘米，那同样的长度下两厘米厚桌子到那
强度就会
强很多。
嗯，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加强筋。
哦，
就是在这个
桌子底下弄一个金属的，
对对对，你给它加一个支撑，在这个金等于是在这个桌子厚度不变的情况下，用这种加强筋的方式，
嗯，
等于就能达到一个材料上的这个加强的。
那对，那这游戏里面还挺多的感觉。
对对对，它，
嗯，
这个游戏里面，如果大家去仔细看它的这个整个的发布出来的这几个宣传片的话，其实它这里面是用到了大量的这种设定。
嗯。
其实这个也是非常符合这个星空探索的一个道理的，因为在这个像之前我记得在听的这个 Pro 节目里面，咱们讲的太空的那个请的
航天
的那几个专家说的，
嗯，
就是你这个东西发到太空，其实是每一刻它都是需要计算的，因为你在空间中的你这个推力，你这些燃料它就是在推这个重量，所以你在空间探索中，你的重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的，
那肯定在这个设定中，能使用加强筋，在不加重这个整体重量的情况下，那加强筋肯定是一个
最重要的、
最、
嗯、结构
合理的方式来、
嗯、
来达成这个目的。那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大家也能经常看到这种用加强筋的例子。如果现在大家比较流行的像行李箱的这个品牌 Remova， 它其实就是类似于用改变材料，在不变它的厚度的时候改变它材料的结构来加强它的强度。
哦，
就是它这个箱子上是有一个铝箱，上是有一个纵向的条纹的。
对对对，
大家应该有印象。
但它是一体化的，
对，
它就是那材料本身。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类似于加强筋的同原理的这么一个设定。
嗯，
其实就好比这一张纸，这一张 A4 纸，它本身就是这个克数的时候，它是不会有什么变化的。
嗯，
你能感觉到它的这个方向上的这个四个方向上的它的强度就是这样的。
嗯，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纸中间折一条线，它立马在这一个方向上就有刚性了。
哦，
其实你看到 Remova 它那个箱子，它在一个方向上做了大量的这种沟壑，其实就是在不变它这个铝材的厚度情况下，大大增强了它箱子的强度。
所以它又是一个很漂亮的设计，
对，
同时又是一个很有功能性的一个。
是的，但其实 Remova 它这个箱子最早它也是借鉴了那个应该是一战还是二战时期德国的一个他们的那时候运输机上的蒙皮的设计。
哦，
那个时候就是德国人。那个时候科技发展的非常迅速嘛，他就是发现了材料上的这一个特性，等于在他飞机总重量不变的情况下，那这个
增加强度，
对，增加了飞机的这个机身的强度。
嗯，
然后呢咱们再看到后面，包括在游戏 主角他还给到了一个画面，就是他在不同的环境中使用了不同的这个喷气背包。
嗯，
这块虽然没有过多的游戏画面，但我这块可以做一个合理的猜想，就是他这个背包也是根据他游戏玩家在经历不同的环境的时候或者面对不同的敌人或者这个地理环境的时候去准备的这么一个
框架式的，
对，框架式的这么一个结构背包。它的那个结构背包你可以看到它没有任何多余的语言，它就是专门为了实现在空中进行大幅度跳跃或者是一个短暂飞行功能的这么一个设定。那其实那说回这个 NASA Punk， 我认为他们真正在这个游戏中出现了这个他们所谓 NASA Punk 的，其实是一些他的这个游戏中装甲的这些设定，我倒是觉得更
人物装甲，
对，
人物着装什么的，这个
我是觉得他这块倒是可以说是一个 NASA Punk， 因为他们这个你能看到他有一些设定图出来，它是一种有一点像 Mad Max 的那种，或者是 BioShock 生化奇兵的里面那种设定的感觉。它结合了这种新旧的技术，
新技术加复古的造型，
对对，来去做这个。太空衣啊，或者是这个装甲也好，或者是它一些游戏中的场景，它早期的一个官网上也放出了一些他们游戏中场景的设定，那里面可以看到一些，就是类似于他们所谓的 NASA Punk 的似的这种环境，那里面好像是在一个部落，但那个部落里面又有一个非常它是一个非常。简陋的像那种帐篷式的，或者是这种茅屋式的这种建筑风格，但却又搭载了很多像2077里面那种非常那种霓虹灯啊，包括这些非常工业化的东西混合在一起。我觉得这块倒是有一点他们所谓的这种 NASA Punk 在里面。那么另外一个这个游戏中非常重要的设定，我觉得就是人体工程学上的一个大范围的一个应用。那么说到人体工程学呢，就带回到咱们刚才提到这个工业设计的这个历史上，在这个乌尔姆设计学院的影响下，这个德国设计基本上在60年代就把这个功能主义和这个 good form 变成了一种风格。
什么叫 good form 呢？
这 good form 其实
好的形式，
对，这 good form 其实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那个德国的这个工业大师，迪尔特拉姆斯，他最后总结出来的一个
就功能主义的
功能主义的一个10个原则吧。他这个原则他最后总结的是这个好的设计应该是创新的，第一是创新的，它这应该是没有一个先后顺序的，它就有一个10个这种准则，它这准则是这个好的设计是要创新的，然后是实用的，然后唯美的，然后是可以让产品自己来说话的，就是自己来介绍自己的，然后这个产品好的产品应该是谦虚的，然后诚实的，坚固耐用的，然后是细致的，然后应该是极简的和环保的，这个就是当时所谓的这个 good form
10项原则
的这个10项原则，然后它基本上就是概括它在功能性和形式上多用途和耐用的这一些原则，然后最后因为这个概括过为经典，然后被众多的设计师啊和机构拥护，最后逐渐演变成一种信条了，基本上在这个工业设计里面，
设计的信条，
对，
嗯，
然后那这个随着这个功能和这个工业设计上的这种专业的这种演变，让这个产品设计师更多的认为自己其实是一个工程师而不是创作者，因为他们需要考虑大量的这种功能和工程层面的这种设计考量，使得这个时候就逐渐的出现了这个新的
设计潮流
或者说是一个研究的方向，就是人体工程学。
哦，
其实人体工程学现在大家其实是提到的非常多，它也没有什么特别神秘的，它就是一个人类在工作环境中 与工作环境之间关系的这么一个科学。
嗯，
其实比如说就是人体这个坐姿啊，或者是人体用人用工具和工具之间的关系，
嗯，
你怎么坐的舒服，你怎么拿这个锤子，锤子在你手里才是一个最好的使用方式。
是，
其实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微软在当年其实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键盘，我不知道西蒙你有没有印象？
是不是那个两边分
开的那种？对对对，就是那个。其实现在大家，这个，
圆的那底下是圆的，
对对对，
然后两边手是这样分开的。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现在大家看现在键盘，其实都是一个横平竖直的。
对对对。
就在人体工程学这个潮流最鼎盛的时候，微软其实是出了一个人体工程键盘，它那个是一个像一个波浪形的这种，
对对对，
这种造型，然后它两边的这个键区是分开的，
分开的，
像一个扇子一样。
嗯，
其实它那个，
其实小时候有用过，现在也有人在用。
对对对，
那个，
其实它那个是一个人体工程学的
经典的
一个典范。
嗯，
因为其实人这个双手，你自然把它放在桌面的时候，这两个双手其实并不是横过来的。
对，
你在使用今天键盘的时候，你的手臂必须
是，你的手腕会有一个角度的
一个，对，是有一个角度
的
弯曲。
嗯，
但使用这个微软的这个人体工程键盘的时候，你的手其实就自然摆放的时候，它正好就是你手能够到的位置是你现在所有键区的位置。
嗯，
那么在游戏中，其实人体工程学也是它这里面也是做了一个非常多的应用。就是有一个画面，在这个游戏玩家去走进这个它的驾驶座舱的时候，
嗯，
它有一个座舱部分的特写，就是这个当你坐到这个座舱以后，它这些界面和面板都会跟你根据你坐的这个姿势来，然后来迎合你，
对，
去到你的这个身边去调整角度，
为
你
很多高级汽车都是有
这个功
能的。
对对对，其实它也是这个
对
汽车的这个也是
方向盘自动调整，
一个人体
座椅自动记忆，这个
没错没错，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人体工程学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这个玩家用的这把武器，就是刚才我提到说它放在桌子上有一个很明显加强筋的这个武器。
嗯，
它其实如果说大家比较经常玩这种射击类游戏的话，大家一眼就能看出，其实这个玩家用的这个武器其实是一个像P90 冲锋枪的这么一个设定。
嗯，
就是一眼就能看出来。那么 P90 这个冲锋枪其实就是一个在人体工程学上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而且非常成功的一个典范。它这个 P90 这把枪，它的研发的起点其实就是基于人体工程学的一个研究。
嗯，
它这个大家如果对这个枪械比较了解的话，它是一个非常紧凑的一个近战防卫武器。
对，
然后它是一个左右手都可以互换使用的一个速射型的机枪。
嗯，
然后
其实最早出来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枪很，就是它跟别的枪太不一样。
对对，它跟别的枪太不一样了。它的使用方式，包括这个换弹的方式，跟其他枪都不一样。
嗯，
现在一般的武器或者大部分的这种突击步枪或者是连射型的武器，它的抛弹的位置基本上都是在右侧，右侧直接抛弹。然后这个 P90 为了它能适合左右双手都可以使用，它这个抛弹其实是往下抛的。
嗯，
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整个枪的这个造型，这些握手都是非常圆润的。
对，
它也是考虑了这个竞赛用枪的这种设计。它竞赛用枪其实就是一个人体工程学的一个深入的一个研究，怎么让这个运动会的这个选手他能更好的没有压力的去握持这把武器。然后包括它这个 P90 的这个弹夹是一个半透明的塑料的弹夹。
嗯，
这个其实是非常，现在可能很多武器都是在用这个塑料弹夹来，
你给自己观测，
对，直接看到内部的剩余的弹药量。
嗯，
但其实 P90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早、非常非常前卫的一个设计。
嗯，
就是咱们总结看下来，就是以上的这些包括是 NASA 的技术也好，包括这些人体工程学的这个设计也好。
嗯，
然后包括这个功能主义的这个方式也好，它其实就是造就了这个星空的设计，然后形成了一种他们的这种算是说是 NASA Punk 也好，或者说他们定义的这种美学也好，用他们的这个团队里面的一句话，就是说他这个把这个 Art and Tech 去传递给你，就是他们想象的这个艺术风格，想象的这个技术，通过他们
这些实现来传递给你。
对对，这些他们的设定，然后来传递给这个玩家。
但是我觉得啊，就是如果一个这么多人的一个游戏开发商 然后他们的设计师可以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目标去实现自己的这个概念设定，我倒觉得这也是一个挺幸福的事儿。我觉得，有这个 NASA Punk 作为他们的一个关键词，其实再结合你刚才说的，比如功能主义之类等等这些，他们设计师可以参考的东西，或者说他们给自己划定的那个线吧，就是框是很明确的，就是哪些东西是框里面你可以做，哪些东西是框外面你不能做的，其实就比较明确了。
对，当时我还记得，就是看到他们的一些宣传的那个采访，他们也是说，他们这个团队里其实是有非常很多人都有一些专业的这种背景，其实就能看到
工业设计背景，
对对，工业设计背景，或者是他可能是之前或者是汽车设计啊，或者是一些载具的一些，或者是他可能是工程师，或者是一些结构的设计者，他们就把他们这些所用的这些知识全都带到这个游戏里面，你就能看出来这个游戏其实做这个的人他一定是懂得这个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儿，因为他肯定是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所以他才能想到这块他需要用加强筋，或者说他们那个机器人他是需要有这样的结构，他才能完成他们想在游戏中达到的这种功能。
虽然我们觉得有时候看起来它没有什么太大的美感吧，就是你不能说星空是一个有特别特别个性化的一个美学的表现的这么样的一个游戏，但是它确实是来自于现实的这种感觉比较的厚重。
对，所以这个就是咱们为什么看完这个星空的这个发布片以后都会有一个非常震撼也好，或者是一个比较强的共鸣也好，因为这些东西其实虽然你可能不懂加强筋，或者你不懂这些航空航天的这些专业知识，对，你只要见过，你在脑子里就有一定印象，然后你再看到星空这宣传片的时候，你就感觉哇，这个好像就是应该是这样的，它这个星空的这个世界就是咱们将来去探索的这个世界极有可能发生的一幕。
对，
其实呢这块也可以咱们可以稍微聊一下，就是工业设计和这个游戏中的这种工业设计的一个区别，或者大家这种方式。那我就先简要介绍一下，就是做工业设计的时候的一些
流程，
一些大概的流程。对，其实我们做工业设计的时候大概是分成四个大的阶段吧，就是第一个阶段就是设计研究阶段。那其实这个阶段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因为设计师他不可能是了解各行各业，比如说我今天设计了一个牙刷，那明天的客户可能要求我他去设计一个，他是一个医疗的客户，他可能去让我设计这个 B 超机，那这块我就可能需要去弥补。去做一些设计研究，去了解那这个在医疗环境中它所需要的这些功能啊，所需要的这些使用环境上的需求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下一步呢，就是做一个概念设计。那这个概念设计就是把以上这个客户的需求，包括前期的这些研究，进行一个高度概括的一个整合。这个时候去做一个原理上或者是一个初步的一个设计方向上的一个设定，然后之后这个概念设计一旦确定下来，下一步就是一个深化设计。那这块就是牵扯到要怎么把这个概念去把它生产出来，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到你这个东西是用什么材料啊，或者是它是大概需要用什么样的机械才能把它生产出来，然后这个就是深化设计中最主要的一个需要做的工作，然后最后就是设计呈现。那你这个东西深化完了之后，那怎么把它用最好的方式去呈现给客户，或者说是客户如何把这个东西去说明书也好，或者是一个照片也好，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也好，需要把这个设计完美的给呈现出来。
那你说到这儿，我一下就明白为什么概念车都看起来那么的
对
未来，
对对，
但是它可能经过深化设计之后，才是我们
对对
可以用买到的民用的这个轿车，
没错，
因为它要考量大量的这种生产可行性的这个问题。
对，因为一开始它在概念车这个阶段的时候，它是需要的。他需要在那个阶段他需要做到的是把这个未来设计的这一个甭管是外观上的一个风格也好，或者是他们对于下一个十年这个汽车应该是一个
设计理念，
这个理念他需要把这个理念表达出来。那一旦这个理念得到了一个这种业界的认可或者是一个很好的反馈的时候，那他们就会把这个概念设计对进行深化设计，把它变成一个真正大家能拿到手里的这么一个汽车。 其实它在游戏中的这些工业设计，像咱们以上提到的这些，包括它机器人啊，包括它的座舱啊，这些飞船也好，它其实对于真正的工业设计来讲，它其实更像是一个工业设计的前期，就是设计研究和概念设计的一个阶段。因为这个游戏的这个世界，
不需要考虑生化，
对，它不需要做出来，其实它只要这个东西它能在这两个阶段得到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认可，它能立得住脚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对，
它并不需要说是就算是它做成玩具，它其实也不需要去考虑真正工业上的那些生产上的问题。就是你能看到它的一些设定图里面，比如说它在它的那个座舱里面，他们有一个座舱的这个气闸门，它这个门它是一个原稿了，它原稿里面它就放了它去找的这些设计研究的一些参考图，应该是美国宇航局的一些太空梭里面的一些结构啊，包括它的门栓啊，一些参考，它就通过这个设计研究去做了星空它飞船的这些概念设计。然后包括宣传片里面它有一幕在用一个散弹枪去完成射击之后，它有一个换弹的工作，它这个画面里面把这个枪管打开的时候，你能看到它这个断面里面有不同的结构和材料的一个展现，其实这个也是相当于是咱们之前刚才提到的一个这个加强筋的结构，这种开槽特征，它其实是一个能提高这个枪身强度的这么一个做法。这个其实有点像MacBook， 就是这个苹果的这个笔记本的一个结构，就是它在这个铝制机身旁边是有三个这个散热开槽的。其实当时这个设计团队的时候就说过，这个开槽并不只是为了让这个空气流入这个笔记本的散热区，其实这个开了这三个沟槽之后，会整体加强它这个机身的一个强度。其实这块是有一个相似的概念的运用。然后包括这个游戏中宇航服的一些设定图，你都能看到它有一个画面是有点像一个在沙漠或者是在这种火星表面的这种环境中行走的这种生存的套装，对，一个人的设定。然后它另外一张图就是把这个外层的这些布啊这些装甲去掉之后，你能看到它里层的结构也是都有考虑到的。
就即使看不见，他们
对对，他们也做了
考虑了。
这个，所以就是让这个整个这个设定更加可信。然后包括它这个模块化飞船的，其实你看到它游戏里面展现的这个模块化飞船的组合方式，就像磁铁一样，啪啪啪一吸，
对对，
好像就变成了一个新的飞船。那其实，那如果真正到这个真实的工业设计，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工作。包括这个舱体的对接，如何去形成气密，而且还要同时去满足这个飞船在空间中做出翻转腾挪这些动作的强度，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工作和这个研究的，可能需要很长很长时间才能达到游戏中它那种结合的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游戏世界里面给咱们带来最大的魅力所在，它就是不需要其实去考虑过多的这些现实中的这些束缚，能让这些大家美好的这些幻想啊设定和这些展望也好，它能迅速的去组合成一种能马上展现在玩家眼前的这么一个非常让人期待的这个世界。
对，但我觉得你看这个游戏，它为了让人变得更加让玩家觉得它更可信更有代入感，它参考了我们现实世界当中那个年代在经过深化设计之后的成品的灵感，它还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前期设计。其实
对对对，它其实跟要说拿游戏比较的话，它其实不是那种就是
纯幻想的，
对，不是那种叫什么 Mass Effect 那个叫什么
质量效应，
质量效应那种，它其实跟质量效应是一种非常完全不同
的，那个就是太空歌剧的，
对对对，
那
个
随便来，
对，那就是感觉怎么样都行，反正我
是也不用讲什么硬科幻之类的这种现在技术的基础。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游戏的魅力所在就是它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有来源的，都是有依据的，
对，
就是让你觉得这个太空中我真正穿上这些宇航服，然后拿起这把枪，在这个星球中做探索的时候，那我就需要考虑到我可能某些情况下我是越不过这个坎儿，或者是我是打不过这个敌人，
对，
就让觉得 就让觉得这个
不是万能的，
对你、
嗯、
你这个世界就
是沧海一粟，
对，就特别可信。
对，就是你刚才说那枪管的强度和那结构设计什么的，我就觉得这可能平时我们在看预告片的时候其实是注意不到的一些细节，只觉得它可能哎呦还挺好看，或者是跟现实世界当中的枪是差不多的。
对对
对,
对，可能当时那个那一幕大家就觉得哎这个枪还是有点细节，
对
对
对,
对
对对，
好像是就是它有点什么道理要这么做。
对对对，那你这么一说完我觉得星空这款游戏设定还做挺好的。之前本来我们都觉得这个就那么回事儿吧，看着就觉得 NASA Punk 好像就是他们自己为了包装自己说的这么一个怎么说呢噱头。
对，其实我是觉得他这个 NASA Punk 也有可能是他们当时在做宣传的时候还没有一个真正特别符合他们整个游戏这个完全能概括这么一个词，但是这个确实是他们最早时候可能想走的一个风格，
是，
然后就把这个词抛出来，
对对，
然后大家就开始深入想，哇，那NASA Punk 应该是什么样的，
对对对，
或者是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嗯，但我觉得这期节目特别好，就是让我了解了很多关于工业设计的一些知识。我觉得大家应该会喜欢这期节目的，就是讲的特别好。然后如果以后有机会，还希望MT 多来聊聊其他的一些话题吧，跟工业设计相关的。
好的好的，
嗯，
这是其实中间也是可能有些地方说的比较概括，或者是也可能有错的地方，也大家多多包涵。
嗯，好，那咱们今天就先这样。
好的好的，那谢谢大家，
感谢，然后下期再见，朋友们，拜拜，
大家再见。